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观众听众你好，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孙默西传道，今天继续为你讲解耶稣给门徒的你们必须重生得救命令的第五讲，就是讲耶稣给尼哥底母的挑战。首先我们讲尼哥底母这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呢，在圣经当中只在约翰福音书出现，但是不论在哪卷书出现，圣经所记录的人名都有它的重要意义，给我们提供反面的教训或者正面的引导。而被提到名字的这些人，特别是有正面意义的人，他们是很荣幸的，因为被记载在圣经这卷天书上。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书中出现了三次，我们看视频你可以看到这三处经文是在三章一到十节、七章五十到五十二节，还有十九章三十九节。我们可以根据这三处的经文来概括，画一个轮廓，把尼哥底母他的身份地位来做一个描述。圣经当中提到他是法利赛人，犹太人的官，耶稣也称他为先生以及财主。财主是讲到最后十九章三十九节，他带了上百斤的摩药沉香去为主耶稣安葬。我们可以看到尼哥底母他是位虔诚的犹太教徒，可以说是犹太教的骨干和精英人士。因为讲到犹太人的官，是讲到犹太人宗教的最高议会，因为虽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但是他们仍然保持自己的宗教，这个议会就相当于宗教审判所，来审判一些问题，来讨论，来解释圣经。而耶稣称他为先生，就是说想到他像一个律法师，不是一般的拉比，他有教导上的资格，他可以讲解解释摩西律法，更不要说他是虔诚的法利赛人。我们把这些他的这种身份，他在犹太教中的这个地位，从他这些身份上表现出来的这种他的追求记在脑海里，我们在下面的讨论当中会一一展开。尼哥底母和耶稣的关系，他看到耶稣的作为，主动接近耶稣。我们在约翰福音书第二章后面几节看到，虽然只有一节提到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很多神迹，一些人相信他，甚至主动接近他，向他表白，但是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耶稣知道每一个人的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心里想的什么是不是都说出来了，神知道。尼哥底母想与主耶稣深谈，所以接近主耶稣。后来我们看到在第七章他为主耶稣辩护，以及第十九章为主耶稣下葬。我们在看到这些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脑海里出现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尼哥底母呢，接近主耶稣，耶稣允许尼哥底母在晚上到访他的住处，要借此讲解基督必须重生的命令。很多人讲到这儿的时候，特别是我听到了一些牧师讲到，他们大都是这样讲的，尼哥底母害怕犹太人，所以晚上暗暗地来见耶稣。其实呢，我觉得正好相反，尼哥底母并不怕犹太人知道，他并不怕那些人来说他，因为他在第七章为主耶稣辩护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排挤，受到了打击，他们话是 不是原话了，你可以到看圣经去看7章50到52节。尼哥底母讲，你们要定他的罪，定他罪之前呢，你们一定要去听他的口供，还要看他所做的事情。那这些议会当中的这些人马上反应的话，第一反应，你是不是在为他辩护啊？他说，你去查查看，拿撒勒出没出过先知？你难道也是来自拿撒勒吗？他们知道尼哥底母不是来自拿撒勒，说这句话就是嘲讽他，羞辱他。但是他怕了吗？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后，门徒到哪儿去了？跟从他那些人到哪儿去了？只有两个人提到哈，旁边的人有没有不知道？我们只看圣经当中，马太福音书提到了约瑟这个财主到比拉多那里，求他允许把耶稣的身体取来好下葬。约翰福音书讲的是更为详细了。马太福音书提到约瑟是耶稣的门徒，约翰福音书也提到约瑟是耶稣的门徒，但他怕犹太人暗暗地做门徒。而接下来在约翰福音书当中提到了尼哥底母，他没有提到尼哥底母是不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提到他带来上百斤的哈，100斤这个摸药香啊，这摸药和沉香来为主耶稣安葬，就是裹尸布撒在上面，裹一下再撒再裹，把整个身体包裹起来，这是一个犹太人的下葬的方式，对死者的一种尊敬。可以看到尼哥底母对主耶稣的这种心情。所以我们讲到信息要从行动表现出来的，所以尼哥底母他并不是害怕晚上去，而是只有晚上才能去，因为主耶稣他的行事为人白天是很忙，在圣殿当中，在其他地方医病赶鬼讲道回答人们的问题，没时间跟一个人单独的细致的聊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知道当施洗约翰的门徒跟从主耶稣时，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书第一章那天呢，施洗约翰看到了耶稣旁边站的两个门徒，他就一指，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就跟了耶稣而去，他们去呢也不敢招呼耶稣，只是悄悄地跟在后面。耶稣主动转过身来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他们说，夫子，你住在哪里？耶稣说，你们来看。那晚他们就在一起听主耶稣的分享。第二天其中一个门徒叫安德烈，他就非常兴奋地找到他弟兄彼得，告诉他，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另一位门徒是谁呢？没有提，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所以主耶稣他一般接待人要深谈的话，要么耶稣去他那里住，要么他来耶稣这里。所以尼哥底母他被主耶稣允许，因为你想来访的话就像门徒一样要知道耶稣住在哪里。所以我们知道尼哥底母来的时候要跟主耶稣深谈，主耶稣也知道，就像知道那些耶路撒冷想接近主耶稣想跟主耶稣加朋友圈的人一样，他知道这些人的过去现在将来心里想些什么追求什么他都知道，他也知道尼哥底母。所以他来主耶稣就请他来，来一起谈一谈，借此机会讲出重生得救的命令。耶稣教训尼哥底母要重生，那我们首先来看尼哥底母他来访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文士宗教领袖在对待一些很稀奇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比如讲施洗约翰在旷野呐喊的时候，他们就差人去问，你是基督吗？就是你是弥赛亚吗？你是以利亚吗？你是那位大能的先知吗？施洗约翰说，我不是。那他们问，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以赛亚书中那个预言在旷野呐喊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那位。尼哥底母来有没有这个目的，想问问主耶稣是谁呢？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人被罗马帝国压制，他们期待着弥赛亚来拯救他们，复兴以色列的大卫的王国。另外一个就是有关永生的提问， 圣经当中也出现过几次，主要是这三个方面，其他的比如说离婚呢，或者是讲复活呀，或者讲是纳税呀，还有其他的问题呀，这些都和这三个相比都不是主要的。讲到以色列国的复兴，门徒一直到耶稣要升天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你可以看一下，他们还问耶稣，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回答他们讲呢，你们要等待圣灵，因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到能力，从耶路撒冷出去传福音，传到地极。耶稣的使命是要传福音，把救恩从以色列犹太人当中传到万国万民，但是他们只想到本民族的事情，所以他们的目光还是很狭窄。那么尼哥底母来干什么？我们先读一段圣经，你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啊，请打开一下，翻到约翰福音书第三章，然后翻到第三章的看一节到往下看，我从第一节开始给你读起。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短短几句话就像前面第二章的一句话讲耶稣在那里讲道行神迹一样，可以写很多很多的内容出来。就像这个作者约翰讲到，可以把天下的书都写完了还写不了，还完全不可能把耶稣的作为他的教导完全的记录下来。所以我刚才提到了，他夜里来，只有这个时候能跟耶稣深谈。而夜里来，如果你带的这个油灯的油不多了，你也没法回去，很可能整晚上在交谈。尼哥底母这句话说的非常的有学问，不愧是律法师。他首先说拉比，你看先前那两位门徒跟耶稣的说什么呢？说的是夫子，夫子和拉比比的就差一截了，拉比就相当于牧师，可以讲除了先知以外，在当时拉比是在会堂当中，不同各地方的会堂当中，就是等于一个驻堂牧师一样。除了大祭司以外，下面就是拉比，文士法利赛人，特别是文士常常做拉比。我们知道你由神那里来做师傅，他不是我，是我们。显然他很可能也有目的，代表了一批文士和法利赛人想了解耶稣的人。那耶稣允许他来，不要人多，那就他来就代表他们。他这里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这就是在旧约当中讲的先知啊，是被神差派来的。先知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我们看一下以利亚、以利沙他们的行的神迹，虽然他们在呼喊神行神迹，但真正行的是神。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乎就问耶稣你是谁了，但是知道问你是谁这句话不礼貌不尊敬，所以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也知道他会说这些，但是耶稣话锋一转就是岔开了，直接讲出了圣经当中新旧约的最重要的区分的真理性的教导，就是重生的真理。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借此讲到了这一点，也感谢圣灵高抹约翰在约翰福音书当中耶稣的首先的教导当中就把这个教导摆到了最前面。其他圣经你讲马太马可路加没有提到，他们是记载了耶稣的作为，他们记载了耶稣很多重复的教导，有些教导可能他们不在现场或者他们忘记了，所以圣灵感动非常奇妙，保守约翰到最后看到了启示录所彰显的那种耶稣的神性的形象，又接受了神的案例，写出了启示录的内容。后来老约翰也牧会很长时间，在以弗所就是在土耳其这一带，他看到了教会存在的问题，他可能也听到了甚至看到了手抄本的马太福音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讲述耶稣的事， 他感觉到自己需要把这些没有讲出来的耶稣的神性、耶稣的真理性的教导、耶稣怎样叫的门徒来更新生命、效法他，与旧约信徒的生命有一个不一样的区别，他把这些写出来。所以他写了约翰福音，把耶稣给我们了解真理这福音书内容完全充实了，画上了句号。我们再想一个问题哈，除尼哥底母外，门徒也在现场，耶稣不仅是对尼哥底母讲，也是对在场的所有人讲，那耶稣发布的命令他们明白不明白呢？今天我们看到这段教导，约翰福音书三章一到八节的教导，我们明白不明白呢？我继续往下念。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在这里我们暂停一下，来思考一下主耶稣的语气。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可能只是看他的教导的意思，忘记了他的语气。为什么我在耶稣真理首先要讲解耶稣的七个命令呢？重生得救的命令是第一个命令，为什么要讲解呢？因为我们今天很多的圣经教导摆在我面前，66卷书，人们喜欢这个喜欢那个，然后就忽略了真正的核心的教导啊，希望平安啊，希望喜乐，希望祝福啊，希望灾难不料临到我呀，等等等等。没有想到主耶稣让我们背十字架，让我们重生来效法他，没想到这些。想到的话，他可以找各种理由说，这可能是传道人那些更追求的人他们那种高标准吧。错了，耶稣给所有信他的人的命令，没有任何在教会职务上的区别。所以我们要看他的语气，这里我讲到哈，你从这几节看到，刚才念过的这几节一直到第七节，你可以看到，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耶稣重复了两次。第七节说耶稣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必须就是命令，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看耶稣说话时候老说这句话，老说这句话吗？很少。当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站立起来，瞪大眼睛，洗耳恭听的样式，因为这就是命令啊。我在这里呢，还用红的字体呢，把我给它突出出来。为什么突出出来我呢？因为我们人讲我就是我嘛，自我、老我，讲我没什么，地球上有60亿、70亿个我，没什么区别，都是我。但是神这个我跟人不一样，他是创造的主宰。当摩西在旷野的荆棘火面前遇到神的时候，神要差派他去埃及，将以色列人带出来来敬拜他。那他最后说什么名字？你得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呀，否则这些人来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答不上来，因为我说神叫我来的。那埃及有很多神，到底是哪个神？那这里神耶和华就告诉他，名字是我是我所是，就是希伯来语翻成英文的那种语气，我是我所是。但是我们中文翻成了自有拥有，所以我们叫自有拥有的神打发我来了。但是我是我所是，这个好像比自有拥有好像难懂一点，但是它的意义更深远。自有拥有讲出了神他的存在，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对他来讲没有时间，没有这个概念。今天我们有的人可能遇到了一些哭笑不得的事情要开证明，要给自己开证明的时候，有人会问，你怎么证明来证明你是你？我证明我是我，这句话很多人就觉得哭笑不得。当然仍然可以证明，因为人在历史当中，你总有一个历史点能把你证明出来吧。你哪年哪月哪日几分出生的，你的父母是谁，对吧？还有你的过去的一些履历都可以证明。但神是人不了解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人，神是最怎么讲的，他不能讲是最初的，他没有初也没有始 这个重量，它就是在这里。宇宙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在神的之后。所以他讲我是我所是，他就证明了。他不需要人来怎么证明他，他证明他。这个地球被他造的，我们这些人被他造的，万物被他造的啊，这些有规律的宇宙被他造的，都来证明他。我们的良心，我们那种善恶这方面的区分，人的思想，人追求这个宗教，这种情节，都是讲到神创造人，给人灵魂这个证明。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主耶稣也很少说到我。当人们问起来讲到的时候，在井边与妇人对话的时候，在主耶稣医治好那个生来就是瞎子的时候，他问那是谁呢？谁是弥赛亚的？耶稣跟他说，与你说话的就是他。他不是说我，这我太有力量了。讲到真理的时候，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是这，我是那个，我是活水啊。但是这话不是常常讲的，你可以看看圣经。但耶稣说我告诉你，我说我是在告诉你，这就是命令。在格西马利园，那些官兵来抓耶稣的时候，他们问你是拿撒勒耶稣吗？耶稣说我是。这一句话说出去，你可以看到福音书记载那些官兵全部仰后四脚朝天啊，摔到地上去了。但是耶稣也让他们得必须爬起来呀，否则十字架的救恩怎么能实现呢？所以第二次的时候，耶稣啊，这个威力也就掌管他这些人的能力，就让他们不要害怕的再倒下来，把自己捆绑带走。所以这句话是威力无比的。当我们知道了语气以后，我们知道这是命令啊。当你在法院上接受法官的审判的时候，当你在哪宣誓的时候，或者你见到了一个国王一个总统的时候，你不是随随便便吧？这是创造的宇宙的主宰，创造我们的，将来要审判我们的，他给我们的命令的时候，我们都要绝对的服从执行。耶稣教训尼哥底母要重生，我们继续讲他将天国的重要内容告诉他们和我们。得救从重生开始，要接受真理和圣灵，因为这是我们生命更新的起点。前面讲到我们明白不明白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内容呢？看过了无数次，可能记下来的就是三章十六节是爱世人那段。但是这段是对上面这些教导的总结，你看到一到十五节以后，十六节是个总结，然后再接下来去看，前后经文要看才明白神的意思。所以你接受神的真理，接受圣灵，这个结果就是重生。重生之后，神的真理继续光照我们，圣灵继续引导我们，继续在主耶稣里不断的更新生命。因为在世上，我们的肉体的老旧我仍然与我们的灵，就是神由圣灵引导我们的灵在进行属灵的征战。但现在我们是关注在重生得救，这是新约时代的标志开始。四部福音书只在此记录了这个命令，这是耶稣真理的核心要点。我一直在强调，圣经66卷书只有约翰福音书是核心，其他任何一卷书不能代替。因为圣经的核心就是主耶稣，主耶稣的教导，耶稣真理就是圣经真理的核心。而重生得救的命令是这个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耶稣真理讲到我们主内新生命的开端。之后还有背十字架的命令，奉献一生的命令，效法主耶稣的命令，在主内彼此相爱的命令啊，在主内结果子命令，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命令等等。我们要思考，我们是否明白，是否愿接受呢？如果你明白，愿不愿来接受？愿不愿啊，不仅是口头接受，心里也接受，行动上表现出来呢？我在此再换一个角度讲，尼哥底母为何不明白耶稣的教训？对尼哥底母来说，这是全新的教导，是划分旧约和新约时代的分水岭。好，我们讲到第四节的时候，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我觉得尼哥底母这段回答的，第一次看到觉得很有意思，还有钻回到 母腹当中再生一次，这种说法就是很奇特的啊，代表他也很不叫智慧了，就是他说的也很让人稀奇。但耶稣并没有嘲笑他，而说进一步展开重生。前面讲到重生了，这次讲到的是重生是借着水和圣灵重生的，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岂能有这事呢？岂能有这事呢？他还在这里不明白。在这里呢，耶稣语气哈，他的那个代名词有几个变化。你们必须重生，指着在场的这些所有的听到的人。然后说你，又提到你，在下面继续讲，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所以在这里讲到耶稣讲到他是以色列的先生，他的确是律法师，他应该明白在旧约时代有些圣经虽然没有重生两个字，但是他呢带有重生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讲耶稣真理的时候，有的是直接的词义表示出来，有的是间接的表达出来，要把它合在一起来把它概括出一个大拼图来看到耶稣的教导。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西结书36章25节到28节，如果你有时间去看一下，那里讲到了水的洁净，讲到了神给人换一个新的心，讲到了神给人换一个新的灵，讲到了这些人要跟从神，神要做他们的神。这些都是讲什么呢？都是讲重生，对吧？大卫诗篇51篇51篇7节到12节，他是犯了奸淫罪之后，在先知的劝勉下指责下悔改了，向神祷告，做了这首诗痛悔，说神啊，你的灵不要离开我，不要掩面不顾我，给我再造一个清洁的心，再造一个清洁的心。我们讲圣灵的工作在旧约时代的主要是在先知、君王、少数人的身上，赐给人一些特别的能力、智慧。但新约时代是降在每一个相信耶稣人的身上，这个降在人身上的时候，是我们顺服的时候，它就起了效果，就是重生，使我们重生。所以可以看到尼哥底母他讲解摩西律法他是很清楚的，但是其他的经文没有讲到重生这个词，他就认为旧约当中没有，太稀奇了，不明白。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被字句所捆绑了，其实圣经是个系统的，要搁到一起。我们为什么讲有些人叫把圣经曲解了呢？他就抓住某几个字句，他不展开，不和其他的经文汇合在一起来讲解。同样我们只用少量的经节引出一个神学，或者是我们只是强调，比如像尼哥底母在旧约时代没有这些讲到的，所以我们旧约时代的人不理解。可以讲尼哥底母是情有可原的，他是旧约时代的人，他是处在，准确的说他是处在旧约时代向新约时代过渡这个阶段，正好遇到了主耶稣。但是他呢不明白，为何不明白？因为尼哥底母的信仰被犹太教固定和限制住了，只专注摩西律法，讲解律法，它限制住了。今天很多的犹太教徒很虔诚啊，到那个库墙那儿每天可能都要去祷告啊，去做他们的这种守安息日，按照摩西律法去做，做得很好。但是他被固定在这，他不知道在耶稣的传福音的时代，他们被固定住了，他们认为耶稣是异端，他们要迫害耶稣。今天我们向任何的人，不仅是犹太教徒，也包括了其他的教徒，甚至包括基督教的这些不同宗派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我所说传福音就讲耶稣真理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专注自己的教义和教条，这样就把我们限制在一个范围，无法突破，无法去理解主耶稣的全部教训。尼哥底母还没有认识主耶稣是真神，他没认识，神没让他知道，神是选择性的让人知道，他让他选召的门徒不多，跟随他的人很多，他只选召了12个。在马太福音书第16章，他问彼得，人们说我是谁？ 啊，这个那个那个说了一堆，甚至说耶稣是施洗约翰啊，因为施洗约翰被杀了，好像是不是他又复活了？那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啊，彼得作为一个代表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弥赛亚，基督。”耶稣说：“好，就说就是给他祝福，你要成为教会的磐石。”同时，耶稣啊，我们很多时候耶稣彰显他神性的时候，要求门徒不要外讲。不要外讲，因为耶稣要隐藏他的神性，才能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尼哥底母没有认识到主耶稣的神性，他也没有听到耶稣的全部的这里些的内容，更没有接受圣灵的洗，因为是在后面五旬节才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讲最后一部分，是讲到尼哥底母与当代基督徒的比较，这是很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在对神作为的求知上，在信仰的虔诚上，在委身的奉献上，我们从这三个方面与尼哥底母进行一个比较。尼哥底母看到主耶稣的作为，想跟耶稣深谈，他荣幸地得到耶稣的允许，来到晚上分别时间来谈。很多人想谈还没机会，因为耶稣知道尼哥底母他的心。我们也不知道尼哥底母是否在五旬节那天，在彼得讲道的时候，他在三千人当中，信主的三千人当中，也接受了圣灵的洗，重生了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知道他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圣经也没提。但是约翰福音书记载了他为耶稣辩护，他为耶稣安葬，这是很重要的内容。这是万事相互效力，就像耶稣他知道财主约瑟一样，被钉十字架，要被埋葬，第三天才能复活。不埋葬怎么办呢？所以神自然感动他的一位害怕的暗作门徒的约瑟。约瑟那个坟墓的是在岩石当中刚凿出来，是个新的，从来没用过的。注意这一点，神用的都是纯洁的新的。主耶稣进耶路撒冷骑那个小驴驹，从来没被人骑过的。处理怀孕，这也是神选择圣洁的器皿。所以我们讲到，他既然感动了约瑟准备坟墓，是不是也感动了尼哥底母带香料来为主耶稣来安葬呢？我们圣经虽然没讲，但是我相信这事已经发生了，已经记录下来了。可以看到尼哥底母他那种追求的心，那种求知的欲望。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有多少欲望呢？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听哲理性的教导呢，还是与朋友们在一起有一个美好的交通呢？特别是在北美教会，作为华人基督徒，我们在异国他乡，不论在大城市小城市，特别是小城市，没多少华人，可能就一个聚会的地方，大伙在一起畅谈一下，每天工作很忙，周末的时候在一起来一起唱诗听道祷告交通敬拜。可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追求度有没有显示出来呢？有没有在主日崇拜牧师讲道完以后，做了助道以后散会了，马上有几个信徒捧着圣经到牧师面前说：“啊，牧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那个时候过去一周，我学圣经遇到了一个问题不明白，牧师你给我讲解讲解，还排着队等牧师解释。好像没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传道人在平常的日子除了主日之外，有没有通过其他的媒体或者电话电子邮件，这是社交工具来跟信徒互动呢？就是信徒主动找牧师请教神学问题也好，圣经教导也好，有没有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生活上的辅导夫妻吵架了需要牧师帮忙。我们对主耶稣的追求应当是我们渴慕，像鹿渴慕溪水一样，饥渴慕义的人真是他的饿到那程度，真是去跑去追啊，去抢这个真理的饼去吃啊。另外在信仰的虔诚上，我们来到教会在主日这一天，是不是仅是主日这一天到教会来，想到自己是基督徒要尽这个义务，所以有些人被称为是星期天的基督徒被打引号了。其他的六天我们怎样呢？可能很少想到神，偶尔看看现在这个手机也可以看到一些圈子里头发一些灵修啊，发一些经文的，可以看两眼。但有没有往心里去想去默想呢？祷告呢？唱歌赞美神呢？有没有呢？可能没有，可能更有 更有个别的基督徒，他们做的让那周围的人同事看到他都不像基督徒，也可能他们根本不知道他是基督徒。要知道的话，根本他们也不回来教会，只能嘲笑，只能说这是羞辱了神的名。在委身的奉献上，对我们华人基督徒来讲是更大的挑战。刚才讲的虔诚度，虔诚度往往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好像我们要分别时间读经祷告，像尼哥底母要一周禁食两次，要去会堂或者议会或者参加什么活动聚会。但是更有挑战的，对法利赛人更挑战更大的是什么？他们的爱心。因为法利赛人很爱钱，你看圣经就知道了。我们华人也爱钱，在委身的奉献的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十一奉献。我们有没有做呢？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到神的国度。不论你是一年奉献一次一个月奉献一次，还经常奉献，到年底的时候你要做一个总结，就要报税了，要做一总结，看看自己这个奉献是否超过了你的税前的收入。有人说不，这是税后的收入这点我不多讲，我在一个教会讲到的时候专门讲到了我们奉献生命和十一奉献的关系的时候，讲到了税前税后。你可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点击收听节目这一块的点击开心视频，在孙伯熙传道的下面你选择这个专题，讲到了奉献。耶稣他虽然没有突出来像命令式讲，因为这个太低了，耶稣讲到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穷寡妇的奉献，是全部的奉献。我们往往说十一奉献是旧约的教导，旧约的形式，新约时代不需要了。错。我在前面的讲解当中你可能听到了，马太福音书23章23节讲到了法利赛人做十一奉献，但是他不行公义，没有慈爱，没有怜悯。主耶稣说里面重要的行什么？公义、怜悯这些，但是那些也要行。我们有没有做呢？我们很可能喜欢在教会参加些服事，领歌站在教会的会台上领歌，觉得很受人注目，收奉献一样受人注目，拿着奉献袋，或者说我们做招待也好，参加唱诗班也好做一些后面的施工，摆椅子、打扫卫生、割草等等。但是这些都不能代替我们做十一奉献。有些人认为我做贡献了，给教会做贡献了，但是最基本的，这不是仅仅是金钱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是你与主耶稣生命关系的问题，是你把神放在首位爱神的表现的问题。这个教会你对他委身多少，爱不爱，这个是你的看法，但是神和你的关系，因为神感动你，你要把金钱奉献出去，找到你一个委身的事工或者是教会你该奉献的。所以我常说这样一句话，做出十一奉献的人并不见得是重生得救的，重生得救的人都要做十一奉献这个好像一听不明白，做十一奉献的人并不见得都是重生得救。有些人可能是遵守律法他觉得这律法教导了，圣经教导我就做了，但他没有重生得救。但是重生得救的人都要做十一奉献，这是挑战，我们会在其他的命令当中来讲解。今天我们有多少人像尼哥底母一样呢？他的那种求知，他那种虔诚，他那种他做十一奉献，看尼哥底母肯定做十一奉献的，能像他那样呢？我不敢说大多数不敢用大多数这次用出去的话好像很多人心里就很不舒服。我喜欢用相当一部分基督徒。有没有做到呢？这一点就是一个挑战。在马太福音书五章二十节登山宝训当中，主耶稣对门徒又讲了一个带有命令性的教导，你可以看一下我记得好像是这样讲的，叫我告诉你们，又有我出现了，你们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他们的义是什么呢？他们的对摩西律法的追求就或者讲我们对圣经教训的追求，他们那种虔诚的那种表现。但是这些呢要胜过他们，不要做假虔诚，不要做虚伪的信徒，还有他们那种做奉献，但是也不要仅仅是按照律法做完了以后就不做了，不是的，要超过他们的求知还不够，他们那种虔诚 还没有达到那种生命的高度，他们的那种奉献还是最基本的，所以要超过他们，若不超过他们断不能进天国。这句话非常狠啊，非常严厉。我们要想一想，今天尼哥底母要是完全了解神了，完全听到耶稣真理了，我相信他按照他当时那种渴慕的心，他会追求的，他会得到重生得救的。但是我们应该比他荣幸，因为他不认识主耶稣，也没圣经，没读过啊。旧约是一些书卷打开读一读，重生得救真理他根本不了解，从那对话当中也看到不了解。那我们今天听到了今天这一讲的内容，明白不明白，了解不了解，愿不愿意遵行呢？下面我们把这一讲做一个小结。我们比尼哥底母幸运，能研读整本圣经，知道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因此要遵行耶稣的命令，追求耶稣真理和顺服圣灵的工作，这样我们能超越基督教的宗教局限性，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和结出好果子来荣耀神。这句话很概括哈，但是展开讲一讲，我们讲到要顺服圣灵的工作，追求耶稣真理，这个就是个挑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后面讲到下面这句话跟着就是宗教局限性，你是哪个宗派的？你可能是刚刚信主，对宗派的意思还不了解，也可能你是几代的基督徒，几代人都在这一个宗派当中成长起来，已经啊习惯了，反而看到其他宗派你觉得不理解了。如果今天的教导和你的宗派的教导有所区别的话，你能不能超越来学习主耶稣的教导呢？这些宗派的教导都是在某个历史背景一个时期由某个人来总结出来的，他可能引用了一些圣经经文，有一定的圣经道理，但是不全面，所以产生了争论，所以宗派之间往往有争论。当我们回到真理上才能合一，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七章讲到在真理上合一，我们抛弃所有的宗派的神学，所有宗派的教义，回到耶稣真理磐石上，我们才能站在一起，才能合一。所以我们一定要超越宗教的局限性，超越的话对我们信徒来讲，对还没有信的慕道友来讲好办，对刚信没多久的人可能也好说，但是对我们一些学了神学的人，已经成为牧师在牧会的人来讲可能很难。我们是把一个人的神学摆在首位，还是将主耶稣摆在首位呢？保罗都不敢说他是神啊，那些人要敬拜保罗，保罗千万不要，我们跟你一样敬拜神。保罗所讲的都是从神领受的，圣灵感动的，说对耶稣真理做一个外围的实践的解说，进一步的细化的一种解说。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能超越这个局限性的话，我们很可能不能接受主耶稣的命令，或者有条件的接受，但是耶稣让我们完全的接受，才能行出完全的生命来。这个生命不是一种嘴里说出来的。今天我们在微信上也好在文章上也好，看着人们都是满篇的属灵的话语啊，现在异端非常多啊，各种异端都讲的是圣经的话语，都讲得很属灵。他让你先用这话语来吸引你，然后再向你传他们的那些他们的教义异端。那更不要说我们这些教派福音派的人，我们往往就看着这些表面上的语言上的，或者在主日表现出来的东西，但是我们生命的果子看到看不到呢？我们在家庭中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在子女面前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在同事面前，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头，在世间的某一点上，所有的全部的表现如何呢？我们要接触好果子来。好果子分为两类，一个就是讲我们生命品格的果子，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的果子，九种果子，其实九种果子合在一起以后还有更多的表现出来，谦卑舍己也在里面。另外一个果子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不是说用嘴传，也不是传宗教信仰，也不是传神学，也不是传宗教教义，因为传不好的话就把人引偏了，引偏了的话进不去天国就进了地狱了。在马太福音书 第二三章主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警告的时候，有这一节经文去看一下。所以我们传福音要用生命影响生命。保罗传福音是我们的榜样，他效法耶稣，他才能对门徒讲，跟从他人讲，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主一样。这样当我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那是最后的最后，最后审判的时候，是盖棺定论的时候，是进入新天地之前接受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好果子在神的面前。神对我们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与我享受天国的宴席。那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进入永远的荣耀当中。我们现在待人信主也是荣耀神，但是那与永远的荣耀相比还差得很远。这也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这个小节希望你能够思考，如果你想再听一遍的话也可以再听一遍，每节经文好好读，好好想，对照尼哥底母。我为什么要讲尼哥底母？就是他在旧约时代是个很好的信徒，但是主耶稣对要求他必须重生。我们今天很多的，我又说很多了，但是确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去看看，包括我自己，看我自己信主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就像法利赛人啊，有的时候就是虚伪，但是神不断的修剪，不断的更新，使我们这些人啊，重生的人越来越像主耶稣。所以我们要将尼哥底母，将主耶稣的教训作为一个思考的核心来考虑考虑，好不好呢？我们在下一讲要讲的内容是耶稣这里与信徒必须重生得救，这就是要展开讲了，不是哪里有重生两个字我们去讲。没有讲到重生的经文，它包含了重生得救的意思的话，要搁到一起去讲。像以西结书刚才提到的大卫的祷告啊，那就诗篇51篇，还有其他的旧约的新约的搁到一起，还有使徒书信当中搁在一起，就可以看到重生得救的命令是真实的，是必须要执行的。收听之后呢，还是不断重复这句话，我希望得到你的反馈哈，不论是意见也好，批评也好，指正也好啊，或者建议也好啊，有些就说我啊，听很好的建议，说语速要慢，所以有的时候我录完了又看着语速太快，我又重新再录一遍。可是我这个人讲到的时候，讲的讲的就快起来了，真的提醒自己要慢下来讲，吐字要清楚啊。我可能有地方吐字不清楚，我会不断的改正。关键是讲解经文是不是准确，我也带着一个战兢的心，希望你们做监督来指正。特别是讲到圣经经文的时候，拿圣经的你的参考经文来跟我啊来分享啊，圣经的原文更好注释，帮助我来更完善的讲解耶稣真理。也谢谢你收听收看，欢迎转发分享，在你的朋友圈，在你的空间社交媒体，在你的教会查经班家人亲友当中，邀请他们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时空来收听信徒必须重生得救的这系列讲座，还有我们网站上其他牧者传道人的节目。最后我想对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朋友做一个邀请，愿意被接受呢，就是在我们这个视频的右下角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用你手机一扫，一下子就看到了我们的首页。首页因为上面有重叠叠在一起了，你看不到，你可以把往上滑，滑到你看到最下面就有一个永生之道，有四个字蓝体的字，一点击就到了这个页面，讲到了如何相信主耶稣，有七点，还有一个问题的回答，你相信主耶稣，相信还是不相信啊？如果相信点击相信，或者选择不相信，然后把你电子邮件填上，点击发送给我们，我们愿意来与你进一步的来研讨圣经，学习圣经，帮助你更好的认识神，更坚定信心，来跟从神，不断的更新生命。好，下面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所讲的都是你在2000年前对尼哥底母所发出的命令。主要我们在讲解释的时候，我们感到自己是那么的无助，我们的思维是那么的狭窄，我们真是不能测透你的奥秘，但是也感谢你通过短短的几句话
讲出来了。所以尼哥底母不明白，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了全部的圣经，我们终于明白了，而且有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用我们生命的更新见证我们的明白。主啊，就帮助我们，特别是帮助今天听到的人，心中有疑问的人，帮助他们来理解你的话语，理解你的真理，理解你的命令，并且能够遵行而得到重生，得到生命的更新，结果子。主耶，我们将那些不道友仰望在你手中，你感动他们的心，不要追求任何宗教，不要追求人间的哲理，而是追求永恒的真理，就是来自你的真理。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圣灵动工，求你用真理光照我们，让我们这些人都能归向你，成为像你一样的忠心的仆人，将荣耀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尊贵荣耀权柄的，你是永远的真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